我饿了，
我渴了，
我病了，
谁能帮助我？
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
进入城市，靠近不同群体，以耶稣的爱服侍他们。良友圣经学院，陈牧天老师主讲。城市宣教。
非常的感恩，因为在良友圣经学院里头呢，我们终于有了这样的一个特辑城市宣教。我们的心愿呢，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特辑，能够推动内地中国教会，特别是城市中的教会展开宣教的事工。我们邀请呢在这一方面专业术工的嘉宾来到我们当中，非常的忙碌，但是他愿意呢付出这样的一个时间跟代价，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这样的课题。欢迎我们的嘉宾陈牧天老师。陈老师您好。
哎，您好文慧老师。
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同学呢跟文慧一样啊，很幸福的能够看到陈老师的话呢，绝对想不到呢我们的陈老师呢个子娇小瘦瘦的，笑起来非常非常的亲切温柔。但是我知道您在城市宣教这块呢做了很多的功课，跑了很多的地方。
感谢神给我这样的机会，就是在过去几十年以来，我真的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在不同的范畴的当中看见神在大城市里面的工作，特别是透过教会的群体怎么样的去在教会的旁边，他跟那个社会上面做盐做光。
嗯，那陈老师，我们知道呢城市宣教对我们内地的教会或者是同工弟兄姊妹来讲呢，听过但是很陌生，可能呢想做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做。那我们这六讲当中呢，我们就希望透过陈老师您的教导还有您的分享，让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同学们好像呢有一个概念，也有一些个案啊，原来他们这样做，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做。所以这六讲当中您大概会跟我们分享哪一些的题目呢？
今天我特别要分享的就是关于那个城市当中的寄居者，就是在我们中间的外地来的人。
是
因为发现了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面，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的这类的我们说的寄居者在我们的当中。然后呢我下一次了就会跟大家再谈的，就是有关于整个圣经里面一些的基础吧，可以说神学基础怎么样去支撑我们做这个城市宣教的一种的概念。
是，
然后在另外的讲题了就有关于实际上面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特别要看好多的个案啊例子啊我们看到不同的人在什么地方来实践这个使命。
嗯，哇，非常非常的期待，连文慧都很想听听呢老师的分享，特别是呢从圣经去看，还有呢讲到一些个案。老师，我相信呢您非常关心中国教会中国的同胞。今年1月1号开始呢，在内地有一个法案实施了，就是居住证的问题。那么很多寄居者，譬如说像民工啊或者是求学然后在当地住下来的，那么以前就很多福利不能享受，但是1月1号开始这个新的法案实施以后呢，他们就可以开始享受一些当地的福利了。所以我觉得城市宣教这样一个课题在我们这里分享真的很配合，那我相信很多的教会也应该要去关心了在我们当中的寄居者。那么我们现在来谈谈呢，特别是您想跟我们呢来分享城市里头或者是我们当中的寄居者这样一个题目，对我们来讲其实不陌生哈。
不陌生。
嗯，
不陌生。
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都看到。
对，其实呢我发现了在旧约里面最初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亚伯拉罕他怎么样的从那个乌尔一直走到了那个迦南地，就是应许之地。他一直以来他整生或者是说他大半生都是一个寄居者。
是
寄居的地方。 所以呢，你看到了最初的时候，亚伯拉罕，然后是罗德，他们都是离开他们的家乡的。最后，亚伯拉罕还是在那个应许基地做客，可以这样说吧。一方面，他来到了应许基地，就是巴勒斯坦地，但是他那里面是当客人的，所以最后，当他的妻子莎拉死的时候，他还是要向当地人去买坟地的。然后这个都是很有点讽刺，就是为什么神已经把地方应许给他们，但是他们还是做客。然后列祖都是啊，就是、
哦、是
啊，以撒、雅各、约瑟，
嗯，
甚至于以色列民，以色列民的历史的当中，他们在外地寄居的时间是其实很多的，
嗯嗯，
他们真的很多。首先，他们有400年在那个埃及，
嗯，
然后后来呢，他们又分散到各地的地方。所以呢，如果你这样子说，以色列国犹太民族其实在第一天他们开始的时候出埃及吧，可以这样子，这个历史的一个里程碑，
嗯，
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呢不是全部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嗯，是
因为在出埃及记里面已经很清楚的讲到，在他们当中好多他说的闲杂人等，
对，
就是不同的人，
是，
所以呢，有一个我不说的话，可能好多的基督徒都不知道的，就是加勒那个、
哦、加勒，
对，加勒呢，其实他是归入那个犹大这个犹大的
支派、
这个、支派，对、嗯，但是呢，其实他的爸爸是基里洗人，
哦，
基里洗呢，其实就是迦南地。迦南地里面这个族，
嗯，
那么不知道是在什么时间，这个他的那个祖先就从迦南地跟以色列民一样，同样的流到了埃及，然后呢，就是在他的父亲的一辈就加入了那个以色列的群体的当中，
嗯，
所以到了他是一个第二辈的人，第二代了，
对，
第二代了，但是他已经成为了那个时候犹大支派的一个代表了，去探、
嗯、一个领袖，
对对啊，
嗯，
他就是去探地，
嗯，
做一个探子，是。
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寄居之民，那他们的这个容纳度是非常大的啊。
对，所以呢，就是在律法的当中是很强调，就是怎么样去看待寄居者的，
嗯嗯嗯，
很强调这方面。
上帝呢提醒他们，就是不要忘记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寄居者。
对，
所以他们也要呢以仁慈对待他们当中的寄居者。老师您知道吗，当您在讲的时候呢，我就想我们中国的同胞，特别是内地的弟兄姊妹，应该很能够体会，除了可能我们当中已经有一些人就是寄居者，
嗯，
比如说我从台湾到香港，
嗯，
比如说从河南到上海，还有您知道吗，当您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说福建人叫河洛郎，河洛人，
河洛人，
对，就是福建人啊，闽、
哦、
南语河洛郎，
嗯，
就是河洛人，说的就是呢，从河洛一带，
嗯，
河南洛阳那边呢，
哦、
迁移到南方的，
哦，
然后我们说客家人，
哦，客家人，
对，
是
五胡乱华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啦，哈，
嗯，
就是那个时候呢，从中原一带北方迁移到南方的，
对，
所以如果我们看看。不说我们现在很多的民工啊，嗯、或者是在外求学落地生根的、嗯嗯，其实追古一下，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的祖先很多也就是寄居者。
不要光是说我们的祖先呢、啊，就是郑和下西洋那个时代、嗯，但其实呢，我们现在其实我觉得全球的华人好多都是寄居者。
嗯，
就是譬如说。你刚才说客家人、
嗯、
我的婆婆是客家人
啊，
我的婆婆是客家人，从你刚才说的河洛人、嗯、后来呢去了东马来西亚，
嗯，
然后呢我的婆婆就从那边又转到了那个香港的地方嫁给我的公公，
嗯，哇，她真的是迁移很多地方，
对对、嗯、所以我的丈夫的如果说他的那个
祖籍
祖籍是啊、
嗯、
他也是一个寄居者，是不是、
嗯、
然后我自己也是吧，我的父母亲就是在1940年代尾的时候、嗯、从广东转到了香港、
哦、香港，
对啊、
嗯、
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我也是那个寄居者的后裔，
嗯
然后你看我们这一辈也同样的，我哥哥在那个英国，我的丈夫的哥哥的一家也是在英国，然后呢 我们都是好多的通婚，跟不同的人通婚。嗯、
对对，
是在我的夫家，就是我丈夫的一家，他哥哥呢娶了就是白人，
嗯，
那么他的一个侄女就是嫁给了俄罗斯人，是这样子。对对对对，都是跨代的。然后他有另外一个侄女，就是嫁给一个美洲的这个本土的印第安拿人。
嗯，哇，陈老师可以想象，如果你们的亲戚呢来了一个大家族聚会，那五湖四海各种民族各个国家都有。
对，
那其实回到中国也 是因为中国譬如说河南人娶了山东人，
对
啊，东北人嫁到这个南方广东省都有的。
对
啊，虽然大家可能在一些生活习惯上不同，但是大家都是在中国，可是我们也很明显感受到真的是离了老家，都是寄居者。
对，所以呢，我在中国的各大城市里面，我也发现了一件事，就是在教会里面好多时候我就是问，哎，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老家不是在这个城市的。
嗯，
一般来说举手的是大部分的人。
嗯，
就是只有少部分的人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老家的。
嗯，
是只有少部分的。
是，我印象里头好像如果我在内地参观一些教会，情况好像也是真的。
对，
一问呢大致上七成。
对对 啊
都是从外地来的，很少是自己本地的，然后信主加入教会的。
对，所以我们本身就是寄居者。这个是很清楚的。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所以我们很清楚的，但是问题就是当我们在一个地方已经安顿下来了，成功了，我们已经好像看特别如果有户籍的在那边已经安顿了，就有些时候就忘记了啊，原来上帝是看顾寄居者。
嗯，所以回到这个旧约历史也好，回到圣经当中也好，老师今天特别提醒我们，就是以色列民他本身的身份就是寄居者，对应我们现在情况，上帝看顾寄居者。在圣经中有没有在特别的地方也提到上帝是怎么看顾寄居者的，或者是对以色列民有什么样的吩咐，希望他们是怎么去对待寄居者的啊？例如要对他们有慈怜的行动呢，要公义的对待他们呢？
啊，对啊，你所说的都是对的。首先呢，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要我们爱我们的邻舍。
嗯，
所以呢，如果你看利未记的时候，它里面所说的爱邻舍、爱人、爱他如己的，就是跟那个同居的外人是放在一起的。
嗯，
所以爱的邻舍，这个邻舍的就不是跟你很好的老朋友，其实就是和你们同居的外人。
嗯，
你们要看他如同本地人一样，这个是在利未记十九章三十四节里面说的。
嗯，
并且要爱他如己，所以爱人如己就是从这儿出来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个啊，原来爱人如己这个诫命呢，讲的爱人这个人呢，当时在律法当中出现的时候，最早就是说的是寄居者。
哇，谢谢老师给我们一记重锤，让我们知道。我想当时的背景可能是因为在他们当中的确可能有为数不少的寄居者。
对对，是真的。
然后对以色列人来讲可能也很难去爱这些寄居者。
对。
所以上帝要这样特别的命令他们。
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相信呢，上帝是一个保护寄居者的神。
嗯。
因为他特别是 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寡妇，在诗篇146篇里面所说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要看那个寄居者的成为了社会的一分子，就头是刚才你说了要公平公义的对待他们，不要看他们好像是低等的
次等的，
对啊，他们就没有什么权利的，他们来只是服侍我们啊，这个就是我们常常的问题。你看他们就是来服侍我们的，他们来就是赚钱的啊，我们没有义务去服侍他们。但是这个在旧约里面一早开始已经告诉以色列民说他们有权利的，因为耶和华特别的保护他们。
是，刚才老师也特别提到一个旧约人物啊，就是迦勒。
对，
那么也让我们看见，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的观念，就像老师您讲的，我们想到寄居者的时候就想到除了很可怜啊，因为寄居者还有想到可能就是次等的，他们可能就是在我们当中可能是基层的，那可能就是来服务我们的，
是
啊，来帮助我们，所谓的帮助就是帮我们做一些事情的，那我们好像就是处于比较高的。但是迦勒让我们看见原来寄居者也可以在这个他所寄居的群体当中成为领袖的。
对，就好像反过来说，也不一定是在以色列的民的当中，就是有些人被掳了以后就去了外地，但以理了，当然是离西米了，这些都是寄居者，但是他们真的可以有很好的发挥神来恩待他，他们也成为了在这个救赎的历史的当中他们是有名的人，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前职了，这样子说吧。
是
是, 是。
那我知道呢，在旧约当中啊，特别是神的律法里头，其实有一些是关于呢要善待寄居者的条例。
对。
那神是特别把它标明出来的。
是。为什么又特别的标明出来了？因为基本上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也说了，人离相贱，物离相贵。所以呢一般的寄居者了，他们住在一个新的地方，他们没有什么保护，所以上帝就特别的要去保护他，就立这些条例说他们有基本的权利，因为我们也曾经做过寄居者，所以我们不要欺负这些寄居者，这个是我们的上帝常常去提醒我们要做的事。而且呢我们需要接待客旅啊，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概念，在圣经里面我们需要接待客旅，客旅就是外面的人哦。
是
因为我们接待的时候也很可能会接待到天使，好像亚伯拉罕一样。
我觉得这个是进一步的要求，因为接待客旅是要开放自己的家庭的。
对对。而且呢他们的接待客旅呢，也有些时候他们的例子走得很厉害的，就是好像罗德。他会牺牲自己去接待客人，这个很不容易啊。
对，很不容易，虽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案例，但是不容易。其实如果讲到罗德，换句话说这样的观念在神的律法还没颁布之前他们就已经有了。
对对，是。所以呢在一某一方面我发现了伊斯兰教在这个方面他们也有一点的受这样子的律法影响的，所以在他们的文化的当中他们也非常厉害的去接待寄居者的。
哦，那这一点我们真的要先不谈这个信仰的区别，我觉得这一方面我们是要学习的。
对，他们接待客旅这方面他们做的我发现呢比我们的教会的一般来说他们做的比较好。
那我不知道陈老师啊，您对内地教会的了解如何？文会接触一点点，我就觉得呢在中国呢反而农村教会的弟兄姊妹很愿意开放自己的家庭接待客旅，但是呢城市可能就越来越城市化，所以对这一方面反而就比较少做，可能呢教导也不是那么多。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觉得今天我们讲的这课题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们愿意不愿意就是在这方面来下一点的功夫。其实如果说是案例的话，一般来说我们发现呢在大城市里面我们的寄居者一方面是民工咯，就是
对，
就是好多是民工啊，所以因为这个题目呢我会以后再谈，所以我暂时不讲这个民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大城市里面有好多的外地人，
对，
譬如说在大学里面有好多的中东啊第三世界的国家啦，非洲啊东南亚啊好多不同的地方的人来到中国来学习的。
对对，
这个都是很清楚的。譬如说有一次我在某一个 城市的大学里面，我看到我在飞机上面碰到了一个印度人在旁边坐的，跟他聊啊，他说我是被邀请在大学里面来讲解印度的卫生学，
嗯，
是卫，就是在讲这个卫生物的这方面的，
哦，微生物方面，微生学，
微生学啊，
我以为是这个清洁卫生的卫生学，
啊，不是微生学啊，是微生学，
非常高端专业的，
对。那么我说为什么他们会邀请你呢？啊，他说，哎，因为在这个城市里面有100多个医学生是从印度去的，
嗯，啊。
所以
想象不到，
对，100多个，嗯，就是在一个，不是城市，对不起，我讲错了，是在，那个，
一所大学，
对，一所大学里面有100多个印度去的医学生，
嗯，
那么他们说了，因为他们的医学生需要，因为这是微生物啊，
嗯，
在不同的地区不一样的，
嗯，
所以呢，他们如果学了中国的微生物，他们可能不了解。再回到印度里面，印度的细菌
啊，明白。
所以他们需要特别的，
嗯，
就是邀请从印度过来的一些微生学家，
嗯，
来讲课，
嗯，
给他们知道啊，如果你们回到了印度的时候，你们会面对怎么样的细菌？
是。那您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了，我去过这个中国的东北，
哦，
我也去过中国的大西北，
嗯，
无论任何一个地方，我都碰见西方人，
对，
他们比较多都是在这个学校里头教书，
对，
也有一些就是他们去旅游之后，哎，他们爱上了那块地方，就在那里呢，嗯，开个咖啡店啊，又或者是做点生意啊，嗯，之类的。所以其实现在在中国，我们讲这个寄居者的时候呢，除了我们自己的同胞，其实也有很多外国人的，
对呀，啊，对呀，啊，嗯，特别是非洲，
嗯，
非洲人很多，对，
对，
非洲人非常的多。
哎，南方一些大城市真的很多非洲人，
是是，华中也是，
嗯，啊，华中也是，
对，
嗯，
好多的非洲人，
嗯，是。那如果再回到圣经当中啊，陈老师，您刚才给我们提了一些的点了，就是透过神的律法，嗯，神教导当年的以色列人，其实也教导我们现在呢，要怎么样的去接待我们当中的寄居者，
嗯，
还有没有一些更进一步我们也要注意的呢？
如果再进一步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态度了。
嗯，
因为在圣经里面，他常常说，你们要怎么样对待的寄居者，因为你们在那个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所以我们要跟他认同的，不是说，嗯，哎，我们可怜你啊，我们要跟你做些公益服务啊这类，
嗯，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也是在某一方某一个程度上面，我们都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寄居的。所以就是你说，哎呦，我本来就是北京人，我世世代代我几百年都是北京人，但是我们明白，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都是寄居的。
嗯，
意思是说，我们要渴慕一个天上的家乡，我们现在的我们还是要过一个寄居者的生活，就不要把现在我们地上面的家看成为我们永远的家。
嗯，
这个是另外一个方面呢，
是，
就是不光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待寄居者，就是我们自己怎么看自己。
嗯，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来寄居度日，嗯，
是认同呢。其实第一步就是你要把自己也看成跟对方一样，你才能够稍微了解他的感觉，然后稍微明白他的心态，也才能够真正去认同他。
对对，
嗯，
而且呢，这个也是不是因为要认同而认同，
嗯，很好，
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是属灵上面是寄居者。
嗯，谢谢老师的提醒。对，
感谢。
我可以明白一点，因为我从台湾到香港，我常常觉得我在香港就是寄居者。但是老师提醒我们，不论我们到哪里，就算我回到台湾，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是不要忘了，身为基督徒，我们就是一个寄居者。
对对，
嗯嗯，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我们说的末世向度了，
嗯，
我们的整个人的生命生活都有另外一种的向度。
嗯，我觉得很棒，因为今天老师呢教导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来看呢，其实我们看当年的亚伯拉罕一开始就是一个寄居者的身份。我觉得上帝也是透过这样的身份，这样的带领，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地上真的是寄居者。
嗯，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又如何看待我们当中的寄居者呢？那么谢谢陈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么下一讲呢，我相信陈老师就会继续带领我们从旧约到新约，
是的，
来看
对、
啊、特别是从圣经的角度
对
看城市宣教。
是是的、嗯、还是这个题目。
好, 好、嗯、我们期待下一讲。
好的好的。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雅人的山上有个小小的民族，问谁来爱这个地方，愿神垂怜看顾，愿他分心仆人，将耶稣福音带给每一个人。主耶稣我爱的神，求你给我智慧，把平安安慰心灵忧伤的人，你我住在我们确信深爱这个地方。美丽的村庄，流水潺潺地流着，多少生命没有盼望，愿神差前我们传扬主恩浩瀚，愿活水永流全地每一个人。主耶稣我的神，求你给我智慧，把平安安慰心灵忧伤的人，你我住在两地，都在神国度里，我们确信深爱这个地方。主耶稣我的神，求你给我智慧，把平安在两地，都在神国度里，我们确信深爱这个地方。主耶稣我的神，求你给我智慧，把平安安慰心灵忧伤的人，你我住在两地，都在神国度里，确信深爱这个地方，你我住在两地，都在神国度里，我们确信深爱这个地方。